consider me a luxury, my sugar and gold. I want the good life every good night. You're a hot one to hold, 'cause 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健身女神张，生活正能量。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又是不是我的老本行，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是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或者说咱们这个怎么去衡量一个人的这个幸福感是高还是低，它是什么样组成部分，对吧？咱把这个幸福抛开了，然后看它的本质是什么。通过我多年的研究和阅读和调查，还有自己的分析总结归纳，然后我就发现幸福感是它的公式是其实是这样的。什么呢？其实它是由一个恒量和一个变量组成的。这个恒量是什么呢？恒量其实就是以前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啊，说这个又得拿这个中彩票来说了，或者说是他可能人生经历了多大的一个波折，然后可能导致什么截瘫呀之类的，就是他一个人的这个不幸和这个幸运，然后到最后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就是一年之后，然后他的幸福感，一开始你可能不幸，你会一下子比如说你出了车祸或怎么样，或者别人出了车祸或者是怎么样，对吧？天灾人祸你不幸，然后到最后慢慢慢慢你幸福感又回来，然后你中了彩票之后特别开心，然后过了几个月三个月之后就已经幸福感大幅度下降，等到一年之后您的这个幸福感就当时特开心那劲儿就没了，一年之后就都差不多了。所以再比较最不幸的人和这个就特别幸运的人相比，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差多少，但他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本身你的性格就决定了你的幸福感。所以这句话它隐藏的意思就是说，你天生就一个特开心特快乐的人，你就是一直就会特开心特快乐。如果你天生就是什么都觉得不好不知足，看别人就是怎么说呢，又爱对比又爱嫉妒，然后什么事儿都往坏处理想啊等等，一会儿我会分析一下。如果你总是这种特别消极的人，然后就是那种负能量特多的人吧，咱们就说这样的话，那您就一辈子就不幸福。不管你有做再多的钱，挣再多的钱，再怎么样，那你还是比那个天生就幸福的人，有幸福感特别强的人，就比他们不幸福。所以说到这儿，就是想一想，大家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平衡了。这个并不是说你的基因是怎么样，当然跟你的后天的教育，跟你的这个后来的这个见识开发，包括你自己的读书，你和你结交的人，包括你自己的一个这种上进心的这个劲儿吧，就是一个开化的一个能力吧，看世界的一种价值观等等，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这个幸福的衡量呢，你是慢慢是去可以，虽然说是一个衡量，其实你是可以去改变或者说提高的，所以也不用担心。然后他就又分析了，又说这我看的一本书里说的，这个幸福的衡量又是由哪些组成部分呢，对吧？你说你衡量它也是有其中的组成部分哦，忘说了，这个幸福的衡量呢，它大概占的比例是80%，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不幸的人，基本上你就是一个不幸的人。如果你幸福的人，你不管有多少钱，你挣再低的工资，或者你挣再多的钱，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开心的，对吧？所以衡量占大部分，咱们应该把这个精力呢就放在怎么增加你的衡量，怎么让自己平时这个心态更好，对吧？或者说是就正能量更多了，更幸福。然后这个变量的一会儿我也会说的，然后幸福的变量，然后当然也是能有一些变化和改变的，你也可以去努力。然后咱先说这衡量，对吧？这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嘛，都说这个80%的东西会决定，就怎么着花20%时间可以提高这80%的东西，80-20原理嘛，对吧？你说周围你生活中只有20%的人对你来说是80%很重要的，剩下80%的人对你来说都不是这么重要的。所以咱这衡量呢也是先说先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不幸的人的话，它有个比较，如果你是这种不幸的人的话，也就是说什么事情比如说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天灾人祸也好，不管怎么样，一些不顺的生活中不顺事情，你总是就沉浸在这不顺的事情里面了，您就是拔不出来。就好像我之前也有过这种一段的时间吧，就是之前分手啊什么特别难受啊，对吧？您可能就人家可能几周出来了，您几个月半年一年出不来，就是这样。在不好的事情你就沉浸在里面，就是无法自拔，每天就是自怨自哀的那样，然后天天就是特别愁眉苦脸那样，心情不好。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这衡量，当然就说这个衡量高的人，对吧，幸福感的人，人家可能马上就走出来了，就不会让一件事情把自己整个的心情然后一直的这个人生就弄得不好。然后第二点就是在事情模棱两可的时候，就是在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对吧，就总是往坏处想，这就是衡量可能比较低的人会这样。比如说你考试刚考完，说哎呀完了完了，我这个考糟了，哎怎么就难受半天，然后可能结果呢并不像你想象那么糟，对吧，就是或者说是你医院去做什么身体检查，哎呀完了完了，我就是要得什么什么病，而且总是什么事情你就不在不确定的时候，我就是都有可能的时候，你就总是往坏处想，总是这种忧心忡忡的，对吧，总是这种就是还是总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在，没有就是往好处想，也没有一些什么样确凿的一些证据。然后第三个呢，也是我觉得最大一点的，前两种我觉得你都可以怎么说呢，是可以通过一些学习和排解，和一些对一些事物，对这个世界还有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可能去慢慢的可以去排解。最后一种可能是我也有这毛病啊，就是可能很多人比较要强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毛病，我也不知道。就是以前我谈过的第三种，就是特别爱比较，不知足不感恩，就是总是拿自己去跟别人比，其实没有任何的可比性。您这生来家庭社会环境各方面的东西，周围的人机遇等等，天赋有基因是吧，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总去和自己拿别人比。而且一般人都是和周围的人比，和你的同学呀亲戚呀，这谁家的那谁呀，对吧，就是你周围的人，你认识的人了解人，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少说自己我怎么不跟比尔盖茨去比，不跟什么什么 Mark Zuckerberg 去比，跟 Elon Musk 去比，跟那些世界上那么聪明的人，比你有钱人多的是，比你那个什么的是吧，这个怎么就不跟那些人去比呢，其实你可以自己想想这个原因。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总是没有头的，人家即使比你再有钱几百倍的人，人还要去跟别人去比呢，这是没有尽头的。你最好的就是自己跟自己比，你进步了，因为是为什么，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早起了多读一本书，我每天坚持锻炼了，这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很多东西比如像你的你是否加薪啊，你什么什么比赛是不是能赢啊，然后怎么怎么着，是否能就是真的，就算你考试能否考高分啊，好多东西都不是你能决定，你看出题的难易对吧，这个还有这个比赛，你其他竞争对手，还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很多东西是不能你自己决定的。所以你控制好你能控制的，你比如像你读书这个你能控制，你去健身你能控制，你吃什么你能控制，对吧，你去怎么想做什么样的决定，这是你能控制，不能控制的东西就不要去想了。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在我的一个知识星球里也发说，聪明人他是怎么觉得他为什么聪明，他说我之所以比别人聪明，就是我不在没必要的事情上面，就是我控制不了的事情上面去浪费精力浪费时间，就是这样。其他很多东西你控制不了，你再去绞尽脑汁再去烦它也没用。所以就是之前那个比较，如果你就是爱攀比爱嫉妒的那种人，你可以去看我之前那视频，就说特别好，我也觉得我说挺好的。然后就所以就这个心态真的是慢慢的，没有是说可能不一定你就是一天一下就开化了变成圣人了是吧，也不是，这都是潜移默化，你可能老看过的视频然后慢慢就好了呢，对吧，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这三点，所以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三点里头，对吧，第一点就是总是沉浸在这些不好的事情中拔不出来，第二点是模棱两可的事情您就往坏处想，第三个就是爱比较不知足不感恩，不觉得已经自己，你想你现在周围拥有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几年前一直都向往的，现在你已经得到了，你已经不在乎了，对不对，就是不知足不感恩，然后还一个劲儿去跟别人比嫉妒，跟自己比就好了。所以就这三点，我觉得这是真是说到每个地方都是说到点上，所以你想提高自己的衡量，说白了这些都占80%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把精力还是要把这个80%精力就用到这个关键的点上，对吧，你这个衡量提高了，你就是一个幸福人，也不用想别人挣多少钱是不是就比你更幸福，别人有更富就人家就过得更开心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你的幸福感就早已经决定了，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好好反省一下。当然了，除了这个衡量之外呢，也咱也不是说就天天坐着就什么也事儿也不干了，你就有衡量了就好了，对吧？你还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是要经历一下各方面的，你的幸福还是有变量的。你的变量跟什么有关系呢？下面就要说一下。那第二部分咱们就要说到这个幸福的变量这一部分了，对吧？变量有人就说这个幸福其实是可以买到的，可以买到的，用钱买到，什么意思呢？他说的就买，并不是说是买东西，他说是买是怎么样？你要想让自己幸福的话，其实他最大的就是指了一点，就是去买 experience， 去买经历，而不是买物质的东西。这经历就包括很多种了，比如说你去旅游，就是一种非常好的经历。然后你其实你买就是花钱买一本书，甚至现在都可能就是电子书，你买不到这个纸质的书，对吧？其实你这书虽然说可能是一种物质，它是一个东西，对吧？一个纸质的话，但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经历，你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你的体验。如果写小说的话，你可能就融入这个故事，跟着主人公一起去经历一些东西。其实说白了还是一种经历。所以你要买的是，或者说你买一个什么什么课程，然后学某一项技能，这些都是一种经历。这样的话会提升你的幸福感。这个时候上次说到的一些东西，对吧？就是很多东西它doesn't last long， 但是它给你带来的幸福可以 last long， 这个就是经历。当你买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东西就放在哪儿能放这个一百多年，就这个东西还在，不好意思，然后这东西还在，但其实这个东西它给你的这个幸福感，在你买到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是逐渐递减去减少。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生活中的一些经历，你的童年怎么怎么样，你肯定是想我去过什么地儿，遇到什么人，有什么样的经历，我出国了，或者说是怎么样，对吧？都会想起是这些东西。很少人说我买了一件什么东西然后让我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这一点。所以幸福就说你真的是能花钱买到幸福，其实他说的就是要买这种经历。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你幸福的，这些都是变量啊，就是在你相当于除了你性格之外的一些东西，你的人生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和变化。除了这些经历之外，可以让你幸福之外呢，那还有是什么？其实跟经历也类似，就是一些挑战，或者说是还有一种就是形式，就是 education 教育，对吧？像我刚才说学一种技能，我学习了什么，通过这个我掌握了，比如说我学弹琴，我学攀岩，我学这个 surfing， 对吧？这个冲浪，或者说我之前学了冲浪风筝等等，这也是一种经历。然后 challenge， 这就跟 challenge 很像，其实也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挑战。你的能力，你的不断学习，就是从无知到有知，从你不会这项东西慢慢变熟练，其实就是一个把这个事情 mastery 的一个过程，把它掌握的非常熟练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也比如说我去花钱，我一开始先学了一些攀岩的基本知识，然后我现在想去慢慢学攀岩去练，这也是一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对吧？我一下从够不着，现在可以上去了，之前这一道怎么着非常难，是几级六级四级的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慢慢就可以去爬上去了等等，这些其实也是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就是在你不断自我挑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得到这种幸福感的提升。因为在这个时候，又像我提到我之前录的一视频，就说你为什么不幸福，对吧？你为什么就是或痛苦也好，就是你老想着自己，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不接受，或者在借我之前讲的关于人生四大协议里面也有这些东西，就是其实当你沉浸在一个事情当中，你就忘了自我，这个时候你就是怎么说，就是最幸福，就是大家所说的那种 flow。 在你可能看其他书会说我进入到一种 flow 的状态，就是我进到那里面就已经忘我的一种感觉了，或者你有时候说画画弹琴唱歌，你真是忘了自我，其实那个时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对自己一种无形的挑战，或者说 experience 好等等，对吧？这是一大部分。然后刚才这个变量，这个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跟你的生命健康长寿息息相关的，就是 people， 就是人，你周围的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爱情，你的友情等等，周围这些人，人是可以给你带来怎么说呢，就很开心嘛。就你想想，你跟你自己的这个发小，跟你的朋友哥们姐们一块出去玩唱 K， 然后等等去哪儿旅游，就一块聚，就是什么玩个牌，然后玩个桌游，来个密室逃脱等等，这些我本人特喜欢密室逃脱，就是跟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这种感觉，就跟人和人那种接触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就是那个过程是非常开心，这都是让你幸福的东西，对吧？就是也是变量之一，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健康。嗓子怎么回事？对，就是你的健康。就是其实他也是做了一项研究，就是你不健康的人就是比健康的人幸福感要低一些。你想你什么都有，同样条件之下，你天天这儿病那儿病的，然后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去不了，那你的体验就低了，对吧？你也不跟别人接触，天天就跟家里待着，那你很多事情做不了。你就是身体有病的话，你就是幸福感就低。所以这就是一个变量，你的健康可能在你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有时候你身体特好，有时候你不注意不好好健身，对吧？然后胡吃海塞的，然后就也不注意这个训练，那你这个就慢慢长胖，身材走样，甚至影响健康。所以你的健康跟你的幸福感也是非常相关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不知道，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感觉，就是 helping others， 帮助别人。说白了就是做善事做好事儿呗。然后一听好像都特俗，但其实我说的做好事并不说得多大的善举，我得捐多少钱，我得怎么帮助孤寡老人怎么样。其实就是有时候你在商场里往前面走着，我之前也说过，就是你走通过一个门，你把那门推开，你好稍微扶一下，让后面的人也能接住这个门，对吧？相当于等一下后面，这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善举。或者就算你让座，你在地铁上公交车上都是很小的善举，或别人掉的东西帮人捡一下，或者别人落的东西看见了跟你说，哎，你落的东西什么的，非常小的善举，但是会给你真的带来很大的幸福感。因为在那时候你也帮了别人，当然你也希望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别人来帮你，对不对？这就是一个 helping others。 当你觉得你帮助别人的，就真的就是也没说往大了说，就是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也是在帮别人分闲找我说我怎么想改变身材，对吧？然后就咨询我，然后当我在跟别人说的时候，我也是非常能开心的，让很多人真的是不了解，他就真的是对这个健身，对这个有氧啊无氧啊什么区别啊，怎么为什么我就反弹了呀，为什么我这节食还不瘦啊，等等很多他的困扰，然后我就帮他解答了，然后他就可能不能说是真的说是哎呀一下子就怎么样，但是慢慢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就开始有这个理解过程，也是帮助别人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也会感到非常开心，觉得我每天做的事情能帮一个是一个，还是有意义的嘛。所以就是主要说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四点。所以你说这个幸福能不能用钱买到呢？所以他就说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你就是要买这些 experience， 对吧？然后他还有一句话，就是看到书里说特有意思，他说 trying to be happier may be as fail as trying to be taller。 这也是就像这个说的是什么呀，就像我之前刚才说的，就是幸福是有衡量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对吧？你要从这我觉得这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说我这人天生我就觉得我是消极，我永远变不了了，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我这天生爱比较，就我觉得这很多东西都是从心理上慢慢潜移默化就可以改过来的。所以这句话他就说，就是有人就说你想试图变得更开心，对吧？ trying to be happy 其实 as futile， 我刚刚说错了， as futile 就是其实是完全无用的，就好像您试图想长高一样。所以就是你的幸福感跟可能跟你的身高就有一比，你的身高就是这样，你幸福感就是这样，想长高没门儿，你想变得更幸福也没门儿，是没基本上没有任何作用。然后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是说到了我之前的，所以幸福还是你的衡量占80%，剩下你所有的精力只能占到20%。这就是为什么你想变得更幸福不用时间追求它，对吧？你越追求反而就更痛苦。这个幸福这东西就是你从一开始追他那一刹那开始，你就开始变得不幸福了，你就开始变得傻了。所以这幸福还是不能追的，还是要从你心底里改变你的，或者说慢慢改变你的对世界的这种世界观呀、价值观呀和你想的一些事情，对吧？所以你这个幸福变量刚才也说了这四点，真挺开心的，能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也算是帮助大家吧。虽然不能跟你直接对话，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给我留言，看看我今天说这个幸福的变量和衡量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我举这些例子等等跟你是不是有一些映照，你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发生这些东西，觉得我讲的对不对，还是觉得要批判我一下，觉得我讲的胡说八道。 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理论嘛，我觉得这个理论这些东西，怎么说呢，你看的书东西看的书多了，就知道都讲的差不多那么多，然后你就自己该总结总结，然后拆一拆放一放，然后就差不多有一个公式，觉得挺有道理，我现在都会按照这些东西去行事，然后也不会觉得别人比我挣的钱多人就开心，其实完全不一样，你自己找到你自己就是开心的东西。就好像哦，还有一点忘说了，就是说最最重要的，刚才说了半天说衡量，对吧，衡量你就不要去比较，然后不要老往坏处想，然后不要老沉浸在不好的事情之中。除了这三点以外，刚才说的这个幸福的变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了 experience， 说了朋友，说了怎么样，其实最重要你现在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拿起一根笔一张纸，或者在你手机上也好，马上写下来，不要去死心想，马上写下来你什么事情让你开心，你喜欢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让你开心的事情，是吧。嗯，就是怎么说呢，不一定是花钱的，但是不是说就是非要给你钱你才做那些事情。比如说你上班，人家是给你钱你去上班，人家不给你钱你会去上班吗？你想想。但是看电影的话，不给钱你可能也会去看电影，你甚至花钱去看电影，就大家都是这样，花钱去干嘛，做个按摩，花钱去玩一个什么东西，对吧。你为什么要花钱呢？就是因为你喜欢做这事，你觉得这事情值，让你做着你开心，所以让你不给你钱或者是让你花钱去上班，你会上班吗？不会，对吧。所以就是马上拿笔，刚才就说写下来什么事情让你最开心。真的，我就列了一个表，我就写，比如说我跟朋友一起玩桌游，或者玩一会儿玩密室逃脱，这让我开心。我自己跟那儿放着歌，我自己跟那儿唱，好像全世界人都在听我唱，或者都只有我，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唱，我也开心。不管唱的好不好，我就是开心，我自己开心。我自己画画，我其实我没事还挺爱画画的，然后，就觉得是一个静心的过程，也挺 meditation， 也挺这种冥想的，就完全就忘了自我嘛，其实也是一种 experience。我就自己在 iPad 上面画，也不需要任何钱。我唱歌，我就自己在家唱，也不需要钱，对吧？就是我要跟朋友在一起，哪怕不唱歌，不玩什么，就聊聊天也行，也很开心。这都是让我开心的事情。哪怕我说我有一个游戏，我特别爱玩，怎么说呢？也别说沉浸在里面嘛，你偶尔玩玩，我觉得这个适度，什么东西都是一个适度。The quality, quantity。这叫什么 ？The quantity makes a poison。我经常这么说 ，The quantity makes a poison，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什么东西有一个量的，量一多了就过了，对吧？过犹不及也好，或者说你量一多了，其实就是也是不好。所以当然也是要看什么样的游戏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游戏比这个 TV 比这个电视要好很多。为什么呢？游戏你起码是互交的，你还得有个做个反应。你这个 TV 看电视那些电视剧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可能国内的游戏看不下去，有时候国外的觉得看一下还挺挑战智力。比如说看一些黑镜 Black Mirror， 以前经常看那个英国的一个片儿，挺好的，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挺挑战的，都是说一些未来的事儿。然后我觉得 TV 很多东西就是特别无聊的，就是一种说白了就是一种 passive happiness。 为什么叫 passive？ 就是人家给你呈现的。我并没有说我从来没看，我有时候也看，但是整体上我还是觉得尤其可能有些电视剧做的比较好，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但是真的是电视里放那些东西很少去看。有之前住的很多地方也都基本没有电视，就不需要，而且尤其是在国外，不看电视人太多了，就是觉得电视并不是家家都需要的一个东西。尤其是有的电视可能去看一些纪录片，看一些 Netflix， 对吧。 Passive happiness 什么意思呢？电视就是给你放一些东西。以前我记得我小学老师跟我们说过，看电视都是傻子，然后演电视的都是什么疯子还是什么小丑，就给你放一些东西让你去看，逗你去乐，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不过加批判了吧，自己也是看电视的人，反正总之就是大概告诉你，其实心里也明白，有时候沉浸在里面也觉得挺那什么的。 anyways， 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赶紧拿根笔写下来让你 happy 的一些东西，不管有多么的就是无聊也好，纯洁也好，不花钱多傻都没关系，因为是让你自己开心的东西嘛，对吧。所以这些东西你每天都在做吗？你有空去做那些东西吗？还是每天就光顾着挣钱了？其实也挺傻，你挣完的钱干什么呢？不是还是要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吗？就又回来了，干嘛每天这浪费八小时的时间做一些你不开心的东西，然后还要去花很多的钱去 缓解这些压力，工作累，哎呦不行，我得大吃一点，然后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工作太累了，好，压力太大，我得去疯狂购物，买一些自己用不着的东西，然后反而去花这些钱去排解这些压力，去花一些不必要的钱。其实你一开始你就不去挣这些钱，可能就没事了，反而还去缓解压力。我现在没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也不用花很多钱，自己好多事儿愿意做，也根本不用花很多钱，然后也不用很多东西，就觉得钱都没地儿花，就没有花钱的地方，偶尔顶多了去看个电影啊什么的，觉得也很开心，所以就根本就不在乎我挣多少钱，或者说我这个钱是否买东西了，这样，又开始车轱辘话了吧。总之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这个列表，看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每天是否都去干这些东西，对吧？从这个就开始，你就能，这个只是，当然只是改变你这幸福的变量，因为也许你每天都是在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东西，喜欢做的东西反而倒没做，你为自己做点事情嘛，对吧？衡量的话，慢慢看我的视频就解决了，然后你就能就是慢慢就提升了，开始自夸了，行吧。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也是思考了很长时间，这些东西并不是一拍脑门就写出来，这都是经过好几周或者甚至几个月，就是在反复在脑子里头去琢磨，然后去想怎么着 make sense， 怎么着才能把它更有逻辑性，对吧？是这样，然后有总结下来几个，为什么这个不能跟这个归在一起，到底有几，都是真心花了时间去想出来的东西。所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 comment， 有什么评论，你觉得哪儿有不对好，都可以给我留言，在下面写，我会去看的。然后当然你有想问我什么问题，觉得想哪还讲得不清楚，或者怎么样，想让我回答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写，都在下面写，我会去看的，我也会也许给你一个 like， 然后就是证明我可能会去回答你的问题啊。讲完这个心里舒畅多了呀，就是释放出来自己想说的一些话，就是这样。然后最后还是别忘了，如果你真心想改变身材的话，每次都要说不厌其烦，为什么？这毕竟还是我的创业的项目嘛，确实是能帮助大家的，这个拍着良心，就是怎么说的，晚上睡着觉的，就是不是说就是很多东西自己就不是真觉得好的话，推荐起来也没意思，也没胆量去推荐，推荐完了晚上也睡不着觉，就是这样。所以知道自己做出来是什么样，然后真的是也帮助了大家，然后帮助了别人，看到大家都瘦下来了，身材都好了，然后每天跟我汇报着喜讯，也当然希望能帮助更多人，也帮助这个视频前的你。如果你对身材不就是觉得不满意的话，不管男性女性，减脂增肌塑形，太瘦太胖都是可以的，来找我，我先给你咨询一下，然后也可以先看一下我的这个网站，对吧？十周变身计划，看一下适不适合你。搜索一下都可以看到，知乎上也有很多的评价，看一下适不适合你，如果觉得适合你的话可以来找我，加我的微信，别忘了注明十周变身计划，因为加我的人现在就太多了，就5000人必须得删人才能加人了，都是这样，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助你的，买不买无所谓，关键是能看一看你是什么情况吧，有一些这个不太理解的地方，关于这个身材就问我就好了，这个这么多知识还是想都透露给大家的，让更多的人怎么说呢，改变身材，更自信，更快乐，其实这也是一个经历的一部分，对不对？ education 像我刚才说的， OK， 然后其他就别忘就是 like 我，继续关注我的频道，然后 like 我 comment， 然后给我反馈，写下来想跟我说的话，然后批判我都是可以的，特别欢迎。看我的就是这个就是老板呀，你就是我的上帝呀，就是这样，对吧？那咱们下回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最后别忘了回答问题，老忘，然后说这是林寿君问我，这说是求欧股开户网站，求在线操作网站，求如何操作，求的东西太多了。这我之前我在那个知识星球上会分享一些健身之外的东西嘛，我自己所想啊什么的。里面有推荐过说那个 eToro，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 eToro eToro， 这个他们现在做的还不错，因为其实他也是，我知道这公司就是挺早之前了，我周围有很多人外国人 都会在用他们这个网站，是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中文的服务，然后现在也是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可以直接在上面买什么美股欧股啊，全球都可以买了，不光是中国，然后里面还有卖一些虚拟货币啊等等，基本上都可以买到，然后现在中国就国内的人也是可以买，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东西，据我所知这就是比较靠谱的了，其他的就是不太清楚，就也不敢推荐了。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什么欧股美股啊，国内国外的人都可以看看这个。然后说还有什么，这个清风中说，女生，她是女生吧，她说能出一期你的经历吗，比如你如何创造更多的被动收入，这个可能之前也讲过，然后是不是还讲的不够啊，大家还想听，然后我之后再慢慢再我也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一次性讲完的，也是一些过程啊经历啊，还有一些不同时期的一些事情，现在还是在做我的这个被动收入嘛，就是我的十周变身计划刚才说的这个。那这个计划花了2年时间做下来，然后做好了，那你能帮助更多的人，其实这也是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被动收入吧，毕竟自己非常了解。当然我也会说关于股票啊，关于投资，但是我觉得我自我感觉还没有那么强，没有我这个健身强，只是自己分享一些经验跟大家切磋，只能是切磋，所以我也会慢慢的说大，不用担心。然后说在这个是不是以前回答我忘了，彭健说在外面玩一段时间怎么去健身房，我也是经常出去旅游嘛，说好像都是一次办理一年，不一定啊，很多地方都是可以有月卡次卡呀什么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还是要找找吧，现在都是工作室了那种，关键是你还是自己练，然后当然如果你想改变身材你还练什么呀，你就直接找我就来行了又给自己做广告，就是十周变身计划嘛，但是我觉得你在外面的话其实真的想练哪都能练。说到这儿了，我突然想起来，我现在要再做我的第二个叫什么一个健身的 APP， 哎，又稍微透露一点，这样的话你以后就不用去健身房了，你就按照我那个练就好了，那个就属于你能用一辈子的，想什么什么保持身材啊，塑形啊，慢慢减脂啊，就用那个就可以了，想快速减脂就十周变身计划，慢慢的改变身材，培养习惯，我那个 APP 主要是以培养习惯为准的，而且不用任何器械，你就在酒店呀什么，在家在哪都能练，每天这5分钟10分钟就够了，就是为了培养习惯嘛，所以从小开始对吧，说太多了，得应该给大家卖个关子。 OK， 然后这个问题就先回答到这儿，还有什么没了， like 我，关注我想改变身材来找我，那就这样吧，下回再聊，拜拜。